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下午好。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周日崇拜。现在请胡敏姐妹为我们诵读薛道经文，诗篇的51篇15到17节，请。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念唱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反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尽情的敬拜，这首歌我们唱两遍，重复一次副歌，请宝华。亲爱的姐夫，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聚集在你的殿内，来尽情的敬拜、歌颂、赞美你。主啊，请你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成就在普天下每一个属你的人的身上。请让我们知道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得着我们，并叫我们每一位被你得到的人能在生命中与你合一，活出对你的信心和爱， 更能在我们的行事中为人中体现出来。这感谢祷告是奉我主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请坐。第二首歌《活出爱》，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重复就是副歌。好，请宝华。三首歌献上活祭，这首歌我们就通唱一遍两段，最后重复一次副歌，请宝华。
Oh, yeah. 弟兄姐妹下午好。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节，翻到后我们用同声方式来念。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赐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赐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争。虚浮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勇传道。
好，弟兄姐妹下午平安。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做个开始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衷心的感谢你，我们由衷的来感谢你，因为你在万事之先，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让我们能因着信靠他来到你的面前因信称义，这是何等蒙福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为着过去的一周我们在商善的这个退休会，我们也献上感恩，感谢你使用你的仆人华牧师的信息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常常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祷告来亲近你，有一个零距离的与主你面对面的时间，也真的是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不再与罪污来往，有个一个避开零距离这样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主啊，感谢你使用你的仆人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当中肢体当中有软弱的、灵命上面有欠缺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开声之前，主你都知道他们一一的需要，求主你亲自来扶持他们，求主你也亲自来恩待他们，用你的话语来提醒他们，他们是你的羊，你是他们的牧者，求你真的是让他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借着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高飞。我们也为着李兴龙弟兄啊，他们夫妇昨天的回去探望病重的岳母，我们也献上同心的祷告，求主你恩待他，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的同在，也真的是在他们遇到各样的无法可以预料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求主你赐给他们智慧来处理家中的事情，也真的是让他们在过程这整个过程当中经历主你随时的恩典。主啊，你是不光是大牧者，你也用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就求你继续来安慰他们。我们也为着 Justin 啊，2月1号的这个短宣到非洲的短宣，我们继续献上祷告， 感谢主，真的是使用啊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热忱。主啊，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父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重我们的孩子的学业，看重我们孩子的生活，生怕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在外面的生活经历会对他有各样的不利。但是我们感谢主，真的是让于杰夫妇有这样的这样的信心，因着你的恩典，愿意让他的孩子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宣教，甚至也是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主啊，也求你来塑造他，继续的来使用他，让他真的是来完成你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同心敬拜，我们也献上祷告，让我们今天的不管是我们的歌声，还是我们的信息，还是我们各样的服饰，都能达到主你的脚前，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所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悔改的心。今年4月15日，美国的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德州的这个农工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当中，在回答学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就说，我曾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我们撒谎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是专门来教授这些事情的。这才是美国在不断寻求的进取的荣耀。他这样的几句话得到了当时在会场现场的这样一个热烈的掌声。这样如此直白的承认 CIA 撒谎欺骗偷盗的行为，并将其称作是美国的荣耀，确实给作为我这一位基督徒的人来说，是有很多的一个带来很多的反思。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让我看到了政治家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也让我为现在的美国更加担忧。虽然我不知道在这个演讲的这个场所当中有多少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参与其中，但是作为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圣经上面的一个准则，早就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也许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言论说出了一个实情，然而这样的行为如果真的被大众认可，承认这就是美国的一个荣耀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国家离开上帝的真理已经太久了。美国从1962年开始禁止在公立的学校里面敬拜祷告，到今天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人可以随意的选择自己的性别。在座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曾经自认为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一旦过分的强调从人而来的自由和民主，就会沦落一个抵挡上帝真理的国家。求上帝怜悯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就像当初的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一样，忘记了是谁叫这个国家强大，忘记了这个国家得到的荣耀到底是从哪而来。其实现在美国大多数的教会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从小到大都去教会敬拜，或认为自己的母亲、 父亲是基督徒，我当然就是基督徒了。然而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就如这个蓬佩奥所说的，以撒谎、欺骗、偷窃的这样的行为为自己的荣耀。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需要为这样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来呼求，求上帝兴起像施洗约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传道人，用生命的见证和讲台的信息指出社会道德的败坏，并警告那些口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心里没有真正悔改的人，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今天我们查考了这几节经文要表达的意义，和之前的经文雅各他所强调的怜悯以及他在审判之日的结果是有关系的，因为前面的强调而导致后面的问题。怜悯的行为在审判时会有帮助吗？难道信心不是一切吗？雅各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指出信心和行为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不可以独立分开来理解的。雅各在我们今天所刚才读的经文第十四节经文一开始就说，我的弟兄们，他在这里特别可能是特别指的是他在犹太教里面的这些弟兄，但更是对整个历史历代的这些基督徒啊，对他们的表白。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里雅各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拥有真实得救的信心，而是说一个人自认为他拥有得救信心的人。虽然这里没有指出这个人他所拥有的信心或者哪一个行为，他所拥有的是哪一个信心或者是哪一种行为，但是从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人承认福音基本真理的一个信心。就如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所任性的常常使用的一个信仰告白就是使徒信经。一个说自己相信主耶稣的人一定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和真理，他可能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旧约所以色列人所预表的这个弥赛亚。基督为救赎罪人而受死复活升天，他对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对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对圣经真理的教导不存在问题，而他信仰出现问题是在于却没有行为。经文中虽然没有指出是哪一种行为，但是这样的提醒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里是指与上帝启示真理相称公义的行为。雅各在前面一章已经提到过，公义敬虔的行为它是包括了忍耐、忍受试炼、清洁的生活、顺服圣经的教导、怜悯有需要的人、不偏心待人，以及后面的几章他提到了怜悯的行动、控制舌头、 谦卑、真实。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教导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一个人如果只是口头上说相信主，却没有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圣洁的生活，那么他的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能信靠主耶稣，不仅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临到他，这也说明他能信靠耶稣是出于上帝他自己的工作。更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接下来雅各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信心能救他吗？这里雅各不是为争辩信心的重要性，而是在反对那些说任何信心都能使人得救的一种说法。就如主耶稣曾经也在马太福音7:16-18，它里面有个比喻，他谈到说，一个真正有得救信心的人必须会结出好的果子来。雅各也同样是在表明，真实得救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好的行为，而不是说真实的信心加上某个程度的好行为就能使人得救，得着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的永生。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不只是包括你对上帝真理和基督福音的认识，虽然这种被称为唯信主义的信心在今天非常的普遍，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是这个群体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很多基督徒都会认为，只要一个人说自己相信基督就行了，也不必看他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流露，因为上帝会保守他生命的成长。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思想其实是在早期的教会就早已经出现了。尤其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尤其这是在早期的第十八世纪是发展的非常的厉害。当时一名叫罗伯特桑德曼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根据他的岳父一位苏格兰独立派的牧师的一个教导观点，认为一个人说自己相信耶稣是主的人就有得救的信心。萨德曼把信仰简化成为一个对福音真理单纯理性上面的一个认同，同意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挽回祭，而不需要悔改，无需顺服耶稣是主的身份，也无需经历救赎真理的大能。萨德曼派当时在18世纪就被当时定为一个异端，虽然在当时的这个苏格兰有少数的这个萨德曼派他们被存留下来，但是这样的一个唯信主义在现今很多的福音派圈中还是大受欢迎。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得救的信心绝不仅仅是承认耶稣是基督，得救的信心赋予我们属灵的能力，它改变我们个人和我们所行的事。一个拥有得救信心的人，就会借着遵行上帝的旨意，彰显出耶稣是主的顺服来。耶稣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不仅是在言语上面，而且要在行为和真理上。真正 的韧性，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韧性的信心，并不仅仅是相信某种信仰，而是要感同身受的相信耶稣是主。当使徒约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上帝而生，他就是说这种信仰要靠本于基督的生命来支配。这就是在告诉我们，真信心是以基督这位弥赛亚为中心，因为他被父神所立，被圣灵所高，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作为我们的大先知，作为我们的教师，向我们完全启示神在我们恩典上预定的这样的奥秘的计划和旨意。他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借着他一次的献上身体救赎我们，又在父神面前不住地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永远的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保守我们，不失去他为我们获得的救恩。另外，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雅各在这里面所讲的第十四节的经文所表达的意思和保罗对救恩的立场是对立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两者并不互相的这样的冲突，而是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对付两个共同的这样的敌人。保罗反对以行为称义的律法主义，雅各是反对容易相信的唯信主义，但是两人都清楚地说明，我们要按照都谈到在他们的经文当中都谈到说，每个信靠耶稣的人都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将来要接受审判，因为行为是真实救恩的指标。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来应用真实救恩的指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学习去包容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刚刚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生命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他们不能立刻完全明白福音的这样的真意，也不能马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随着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真理这样逐渐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团契当中与弟兄姐妹这样更加亲密的交流，他就会越来越知道如何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可是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每一个被圣灵重生进入上帝家里的儿女，他在重生的时候就得着上帝赐下属灵和道德的新性情，因为一个得救的人就是被上帝新造的人，借着内住的圣灵的能力会表现出公义和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虽然上帝的恩典不会马上完全，但是会带给我们有新的一个方向，以效仿基督对父上帝完全的这样的顺服，这样的信心，来面对自己每天生活所带给我们的挑战，并依靠基督福音的大能，在行为中活出与信仰这样相称的生命。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部分，雅各在这几节经文中提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他以光有言语没有行为这样的同情为例，来继续说明没有行为的信心。这里的比喻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因为一个没有悔改的心，一个死了的信心是有一个特质的， 就是一个虚伪的同情心，只是在口头上关心需要帮助的人，而没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去关爱别人。如果我们从15到16节的经文来看雅各所使用的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雅各他的强调，那些只把信心挂在口头上的人，他们至少表面上是与教会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些有缺乏的是他们的弟兄或者姐妹。经文同样告诉我们，有些这些有缺乏的弟兄或是姐妹所缺乏的是基本维持生活所需要的用品。其次，这里的希腊文结构表示这些有缺乏的弟兄姐妹在物质方面是一种长期的需要，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需要。经文中提到赤身肉体，不是说他们裸露自己的身体，暴露自己的身体，而是说他们因没有足够的衣服，要面对寒冷的天气，又缺了日用的饮食。这里指的不是一定是饥饿，或者是说的他可能因为也包括营养不良在内，无法过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同样，我们在使徒约翰的书信中，他也对他当时所牧养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发起了同样的挑战。他这样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也同样向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发起挑战。当我们看见自己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停下来，放下你手中需要去做的事情，全心全意的来帮助他们呢？另外，在这里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当中平平安安的去简单的看作只是这些希伯来人他们道别的一个习惯用语。如果你进一步去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句道别语在这里显得是那么的空洞。也许你会指责说这话的人是非常没有同情心，没有人情味儿。但是你有没有思想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呢？当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出现问题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的第一反应又是如何呢？或许我们常常会说，放心，上帝会看顾你，上帝会眷顾你，愿上帝祝福你。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成为上帝来看顾这位弟兄姐妹的管道呢？希腊文动词的被动时态，愿你们穿得软吃得饱，同样给人表现出一种冷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一句话好像是在说，你设法让自己穿得暖吃得饱，好像那些有需要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从来都没有努力使自己吃得暖穿得饱，吃得好穿得暖。雅各紧接着反问，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经文告诉我们，人只是在嘴上说一些同情话，而没有实际的怜悯行动，没有怜悯的这样关怀的行动继续的话，是在神的面前是毫无益处的，毫无价值。这样处理的事情的方式是虚假的行为。同样的，一个说自己有悔改的心，却没有活出和信仰相称行为的人，他的信心就是死的。 他的信仰也是虚假的，因为他这样的态度和圣经告诉我们，在五旬节以后，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对其他的信徒所表达的这样的关怀之情是有天壤区别的。这些信徒，这些基督徒，他们自发的卖了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样无私的精神在早期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是非常的明显，他们这种无私的精神是来自于信仰的动力，来自于他们不只是知道主耶稣为自己的罪死后三天复活，而是效仿基督的生命，用行动回应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爱，顺服基督的命令，学习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生活。主耶稣同样在圣经中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明显的教导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只要我们有能力就要帮助和尽力解决他人实际的需要。而且主耶稣在另外的一段经文告诉跟随他的门徒一件事情，服侍其他的信徒就是服侍他，不服侍信徒就是离弃他。他也是借此将真实悔改的心，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一个活泼的信心与虚假的信心做一个分别。因此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将来能进入上帝国度的人，不是那些只是在口头上承认主耶稣他的名，承认主耶稣是主的人，而是真实的跟随顺服来服侍基督的人。他们的行为将会表明自己真实的信仰，活出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接下来的第十八节经文，雅各借着另一个人所要表达的意见，将他的观点推至到一个新的阶段。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雅各在这里挑战任何称为有信心的人，去将自己的信心展现出来，叫人看见。唯一人所能看见的证明，就是顺服上帝真理的行为。虽然从上帝的主权我们知道，他可以看透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但是人只能观察到从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外在的生命，观察到他内心的状况。其次，当雅各向反对者说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雅各不只是向反对者提出信心这样证据的这样一个挑战，更是指出反对者说自己有的信心根本就不是一个悔改的信心。就如前面第十七节经文所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当然这也根本就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因为真实悔改的信心会结出好的果子来，这就是真实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本质和能力。总之，一个人即便记得自己在什么时候做了决志祷告，也不能完全说明他就是真正的得救了。就如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对虚假得救的信心提出了警告，他使用在马太福音 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麻烦同工把那个打出来。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凡受苦能进天国，唯有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日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义人吗？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这段谢谢大家。这段经文就是在提醒每一个人，我们要明白真正能证明一个人得救的信心，不仅仅是认识到上帝他所启示说了什么，还要相信和认同这启示是真实的，并且完全信靠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不是仅仅是在口头上面来承认和相信，还是一种出自于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委身，我们说的就是 commitment。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真实的信仰的生活是需要委身于上帝的真理，在个人的经历中不断的来操练和实践的。也只有这样完全的委身，才能在基督里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命。因此接下来雅各在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信心。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暂且。这里雅各对反驳者这些抵挡他的人来带来了一个反驳。他反驳这些反对者说，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得不错，可是魔鬼撒旦也相信很多上帝的启示，也相信上帝，也许他相信上帝全备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他却不容自己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来管理他自己的生命，他的思想行为。如果撒旦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就会去求上帝的怜悯，请求上帝赦免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就是说明他不信靠上帝。其实雅各也是在讽刺那些缺乏得救信心这样虚假的信仰的人，只是将正统的教义当作道理来看待，是不能领人到上帝的面前，也不能使人得救的。十九节经文战惊的意思就是毛骨悚然，颤抖不已，通常是指极大的恐惧引起的颤抖。从这个词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它告诉我们，魔鬼知道敬畏上帝的真理，还会战惊恐惧，因为他知道将来在地狱中要受的永恒的刑罚。就如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和那些在教会中拥有虚假悔改的信心，以为自己有个肤浅表面的信心就可以逃脱上帝审判的人做一个比较来说，魔鬼比他们更实际更敏锐。曾经有一位清教徒的牧师以强烈的词语描述他的描述说，谈到一个不能使人得救的信心，我就念给大家听一下。单纯的认同神话语中所说的事实，让人更有知识，但不会让人更好更圣洁。 拥有这种信心的人可能相信应许、教义、观念和历史，但他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因为有得救信心的人将他的心完全委身于基督，相信福音的应许，相信罪得赦免和永生的生命，将其视为自己的喜乐。他相信基督救赎我们的奥秘，他所有的盼望、平安和信心都是由此而来，也相信即将面临的危险，不管是短暂的灾病或永恒的咒诅，和这些事情比较起来，所有世上可怕的事情都算不得什么。另外，他接着又提到一个更有深度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比较接近于真实的信心，所以更容易欺骗人，也是更危险。这种信心和短暂的信心不同，它是认同圣经或福音的真理，心灵稍微被感动，但感动的不够深刻，尝过属天的滋味，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拥有此种信心的人，其心思不仅被启蒙，且心中感到一些喜乐，生命有某种程度的改变，至少可以脱离较不严重的罪，既脱离世上的污秽，但其感动不够深刻，其喜乐和快乐的根基也不够扎实，以至于无法忍受所有的试探。因此，这种宗教可能因世间的思虑、厌乐的生活，或为易受逼迫而被排挤、被挤住。这是一种普世的欺骗。很多人相信耶稣是基督，神的独生子，深受感动，拥抱他的人性，且在某种程度上遵守他的命令，信靠他的应许，惧怕他的审判，所以愿意抛开部分，听到没有，部分世俗的缠绕，只要没有遇到试探，决心没有受到动摇，或者未受到任何感官事物的引诱，他们似乎爱基督和他们对基督的责任胜于世间物。但时间一久，当他们发现他的利率如此的严厉，属灵要求如此的高，完全与个人的喜好或世人的做法相违背的时候，他们就跌倒，失去对福音盼望的胃口，因此就表明他们并没有扎根在信心和盼望上。我希望这个清教徒的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写作对大家有些反思。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在二十节的经文，接下来雅各进一步他问道：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经文中雅各称那些提倡信心和行为可以分开的人为虚浮的人。虚浮在圣经当中是很少拿出来指人的，它可能是指不但道德邪恶，而且知识不足。雅各问他的反对者是否愿意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无效果的呢？信心是死的，必然他就结不出一个属灵的果子来，不结果子的生命是不属上帝的生命，也不为上帝所接受。 因为它里面没有从上帝而来圣洁的生命。就如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行邪术的西门，虽然经文说西门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就受洗也常常与腓力在一起，但是当他看见使徒用手按在别人的其他人的身上时候，这些人就受了圣灵，他便就拿钱出来，他拿钱出来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但是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经文这里面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西门的心是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他所看重的是神迹的本身，而没有看到神迹背后要启示的事情，因此他的信心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的信心又如何呢？你来教会是看重人在服事中被别人认可，被别人肯定，还是看重其他的物质呢？求圣灵责备我们，求圣灵继续来光照你，赐给你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不是肤浅的相信，而是真正能顺服和遵行上帝一切真理的教导，完全能委身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们最后做个总结。总之，我们看到雅各在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几节经文中强调，真理是我们所做必然显露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雅各在这里所指的不是一般这样的信仰，而是信仰的根本，得救的信心。一个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他的信仰是否真实，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他的行为，而不只是他仅仅在理性层面上对福音的认识。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荣耀也不顺服基督，那样的信心就是虚假的。这也是整本圣经对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教导。它的意思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重大的，也是需要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拦阻我们不能活出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命呢？记得在五月初我来本教会面试之前，我和师母之间发生了一个冲突，我们在很大的一次吵架争吵之后，圣灵提醒我要静下心来思想冲突背后里面所隐藏的问题。感谢上帝让我看到冲突背后我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记得我们最初我们热恋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对师母说，我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哪怕每天吃腌菜萝卜我也很开心。但是回想我们一起走过婚姻的这十几年，当我们彼此在婚姻中沉淀下来的时候， 当我们不再像初恋一样的时候，好像我们之间缺少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过同样的感受吗？不错，在婚姻中夫妻难免会遇到一些冲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彼此埋怨，彼此伤害，这都是因为我们更看重自己里面的自我。在彼此埋怨的时候，还会告诉对方我是多么的爱你，我为你做了些什么，我为这个家庭牺牲了多少。这样的情绪常常又会使我们落入到一个自怜的状态中，无法自拔。当我不断地去思考我和妻子之间到底缺少了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之间缺少了爱，缺少了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弟兄姐妹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不仅仅是一个行动，他也带给一切凭信心信靠他的人有能力活出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命。你盼望拥有这样的信心吗？你盼望拥有这样的生命吗？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的父，永恒的神，恳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没有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帮助我们认识到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分割的。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不顺服你真理的人，求你的灵责备他，并恳求你赐给他一个认罪悔改忧伤的心，真正认识到基督福音的宝贵，愿意归向。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宝贵十架，宝贵十架。好，我们一起来，
谢谢牧师的信息。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啊，以主的名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今天有些感恩和代祷时间比较多，也有些都最后都没有加在上面，是，所以跟大家都详细的说一下。也感谢主呢，这次的退休会呢有主的恩典，有多人的受益得造就，也感谢弟兄姐妹的摆上，他们的辛劳求主纪念。那么我们在山上呢，确实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时光。那么这个没有去的，或者说已经去了，但是呢还想再听一遍这个华牧师的这个讲道的呢，可以在教会的晚上呢去听。那么呢，另外呢，我是把这个华牧师的这个四堂的讲座呢，都也在微信群里发了，所以呢，如果要听的话，也可以在那个连接上面去看。但是呢，师母的讲座呢，如果说没有上山呢，就真的听大家说的，因为这里他我们没有他的讲的，我们没有。但是屈伯弟兄的母亲呢，是两周前呢在中国去世，求主赐他力量，有妥善办好这个善后的事宜。感谢主，最近呢两周呢有三位觉知信主，请为这些觉知的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祷告，也为那些还在渴慕慕道友呢祷告。贾斯汀呢，他是在22号到9月8号呢，是要在非洲的马拉维呢宣教，也求助装备监护短宣。汪俊敏的母亲呢病重，那么呢他和新农是昨天回到中国，也真是求助保守他们，也真是赐给他们平安。那么教会的这个服事表呢，这个下三个月的这个服事的表呢，是刘军姐妹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呢如果说呢你要还没有领取的呢，可以找刘军姐妹领取。退休会的合影的照片也已经洗好，那么如果是已经订购了合影照片的呢，我们可以在秋萍姐妹那儿领取。教会呢是在11月和12月的，就是感恩节和圣诞节的这两次呢都有这个受洗的典礼。那么如果是想这个在这两个时间这个受洗的，那请与长老联系。好，下面请大家请我们唱圣诗。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的名，阿们。请坐。